圣经人物雅各是主耶稣按着肉身来说像是弟弟那样，事实上就是约瑟的儿子雅各。后来他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还有马可呢，他是当时也是跟从耶稣的一个少年人，后来当他成年之后，他一生也是侍奉主，到晚年写马可福音，也成为到晚年的时候成为保罗的帮手，也就是得力的同工，他也是彼得的真儿子。那么今天我们思想这两位圣经人物，第一位我们思想的是我们姑且说就着肉身而言，像是似乎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他是这个约瑟的儿子。我们先看第一处的经文，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然后到第五节，二至五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认识了为跟从主的雅各他的情形是怎样。他的情形呢，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一个祝棚节近了，他就对耶稣说，你要快快去，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是在暗处的，要在明处。明处就是犹太人一年三个大节日，其中一个大节日就是祝棚节，趁所有全国的人都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这个雅各以肉身而言似乎是弟弟的身份，他就啊，对主耶稣说，快快去显扬名声，就是显一个大神迹给大家看吧。约翰在这里有一个注解，他说连他的弟弟说这话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在此呢，乃是让我们看见未认识主耶稣之前的雅各，他对于主呢那个信心呢是不够的，是不信的，所以是有带着怀疑的信。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未认识主之前的雅各，第一方面是这样。第二方面呢，就是也是追求这个虚荣啊，他很盼望主耶稣可能曾经在加利利，在自己家乡，在附近一些这个乡村行过神迹，这个时候他盼望主耶稣也到耶路撒冷去显扬一下大神迹。这是不信和活在肉体的光景的雅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雅各，圣经没有记载他是什么时候蒙召跟从耶稣，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他还没有跟从耶稣，因为他直接提到，他说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可见他不是主的门徒，他知道跟从耶稣的有一般门徒，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你显扬名声显神迹，叫你的门徒呢也因此可以信。这是为跟从主的雅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圣经虽然没有记载雅各是什么时候得救，但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雅各一直在门徒的当中跟从耶稣，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雅各也在门徒的当中一同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 和第十四节，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很简单读一读给大家听。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分内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特别留意，这些人是指十一个门徒，然后同着几个妇女，还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兄。他的弟兄就是其中有一个是雅各呀。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的雅各呢，他已经是在起初最早耶路撒冷的祷告里面，也就是说，当门徒们这个欢送着主耶稣升天呢，从橄榄山回来之后到耶路撒冷，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雅各已经是其中的一个，可见雅各已经是深信了主，并且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世事昼夜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雅各也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连几个妇女，就是几个姊妹和雅各都在一起，都在那里同心的祷告。然后收到了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雅各也在其中。那么雅各在起初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虽然初期教会我们看见记载的是彼得在那里广传福音，有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但是其他的使徒们他们也是同心摆上，包括雅各他也是在那里很忠心的摆上。所以过不久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福音传到外邦各地，后来在外邦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从犹太到外邦地方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就要求外邦人守律法，结果就引起争端。这个争端一出现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代表着外邦的使徒陪同那些人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像是一个总会，然后他们一起见使徒们，向使徒们交通。这个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时呢，这个保罗和巴拉巴就把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和所显的大能向弟兄们陈述。陈述完了之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三节，十三节至十八节，圣经这样记载，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一圣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当时雅各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并且是相当有名望、说话有分量的长老。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当时可以说是断定真道，判断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异端。在使徒们当中，众人都坐在那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都坐在那里，但是最后总结断言的是雅各。彼得之前陈述了神怎样借着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接着使徒保罗、巴拉巴也述说了神在 外邦人当中所显出的大能，印证了神的心意。但是最后断定真理的是雅各，并且雅各在这段话里面呢，他说的话是很有果断性的，就像他接着第十九节就这样说：“所以既我的意见不可阑违，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很清楚，就说记我的意见。然后后来使徒们写信出去的时候，就说圣灵和我们定规。可见当时以肉身而言的主耶稣弟弟雅各，他是相当有分量，并且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负责人。他同样是做长老，和彼得一样，但是他相当有分量。在此，我们也看见他在神面前给神使用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雅各圣经很熟，他对旧约圣经很熟。你看，当众人都在那里这个探讨，在那里一同的这个也有辩论，也有这个分享，判断到底外邦人受不受割礼，守不守摩西律法上的条例，在这个时候他就引用了一段经文，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起来。然后就是凡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都要寻求主，这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在此来就说，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有一个心意要让外邦人得救，他引用了这一段很适合的经文，说明第一他圣经熟，第二他是随从圣灵，是圣灵给他这段话，然后他随着圣灵的感动就说出了外邦人不要像犹太人那样再去守律法了，要他外邦人就是很简单的，他们就是要弃绝祭偶像之物、奸淫、勒死的牲畜、血。就是四方面，所以在此我们能够推断雅各他的属灵光景，他为何能够那样快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中的长老呢？不在于说由于他是好像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事实上耶稣是神嘛，雅各只不过是约瑟的大儿子，但是在此那个分别在哪里呢？这个分别不是他肉身有什么关系背景，而是在于雅各本身他属灵的光景是蒙神悦纳，所以也给神大大使用。第一，他圣经熟；第二，他属灵的鉴别力强，所以立刻分辨，对外邦人照着圣灵的意思吩咐他们遵守这四样就可以。所以在此呢，我们能看见雅各蒙神使用的特点。然后圣经接着记载雅各，就是在雅各书，我们看见在整个雅各书里面，可以说就是把雅各他在神面前所领受所看见他真正的情形表达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不会细读雅各书，我们大概提一提，就是在雅各书里面，你若认真看一看，你就会知道雅各在神面前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就是圣经而言，我们看见雅各书这一卷书里面呢，有许多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可以说他很着重的是行道，他很着重的是不仅仅听到，并且要行道。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看雅各书，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雅各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擅著十二支派之人的案。他是以色列中做神的仆人，所以他所写信的对象是犹太中的信徒，十二支派里的信徒。然后呢，你会看见雅各第一节开始论到 这一个请安之后，第二节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当时在以色列地的信徒，就是圣徒们，是遭受极大的逼迫和大的试炼，但是雅各对他们说，你们要以为大喜的，因为信心呢，经过试炼就会生出忍耐，然后呢，忍耐呢就会完备，这一来呢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探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你会看见雅各他是很着重属灵内在的生命，他很着重这个真是活出敬虔的榜样，活出内在的光景。所以从他写书信的勉励里面，他第一就告诉所有在受逼迫捆锁中的基督徒，要大大喜乐，要靠主大大喜乐。受试探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大喜乐。为何呢？因为这是信心经过试验，然后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同时雅各也看见，这不仅仅是信心经过试验，并且是要产生忍耐，并且是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哦，这是十分宝贝的。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这个雅各他很着重内在生命的经历，这也是为何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多圣徒遭遇犹太人的逼迫捆锁，但是教会是越逼迫人数越多，因为在苦难中的圣徒，他们实在是有这个宝贝的信心，他们实在是有忍耐，他们实在是要得着生命的冠冕。这也说明了雅各的侍奉，他所带出来的是走生命的道路。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也实在需要不仅仅在道理知识上讲信心讲忍耐，我们要在实际的里面看见信心的宝贵，忍耐的宝贵，因为这些都是把主活出来，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并且真正经历了信心的经历，忍耐的显出，那就有份于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然后他在讲信心讲两方面，一面是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另一面是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向神求，只是要凭信心求，一点不可疑惑。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讲的信心很有丰富的特点，第一提到的信心是经过试验，接着呢所提到的是心里不疑惑，一个是生命里面经历信心，借着生命的经历所显出比金金还宝贵的信心，然后另一个是在具体每一件事上经历上要凭着信，一点不可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他说这样的人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然后第五章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也必听哦。他一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他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凭信心祷告，神就听他祷告，所以他就一直鼓励我们要凭信祷告。然后到了第二章，他就论什么叫真信心呢？真信心是有行为的，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他说可见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就是说你若是对神有这个经过试验的信心，是实在爱主， 在患难中站立得住的信心，你很自然另一面也有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就是有爱心的行为。若有人缺乏日常的饮食，若有肢体非常困苦到你面前，你不能说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叫他离开啊，神祝福你就这样叫他离开，不，你要关心他。若是你没有这个实际爱心生命的关心，你那个信心是假的。你会看见雅各很强调一点，就是活出生命的实际，不是有名无实，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敬虔，不是有敬虔的外貌，而是要有敬虔的实意。然后他又说，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岂不是也是因着行为显出来，他相信神，然后神叫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他就有这个行动来证明他的信心。所以神对他说，如今我知道你是真的敬畏我信从我，因为亚伯罕把以撒献上，祭你拉合也是用行动去表明他的信心。所以在此他又一次解释什么叫真信心。真信心就是不仅仅里面相信没有疑惑，外面又有行动啊，真信心在某一件事上的祈求不仅仅是里面信一点不疑惑，外面也有行动，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就是深信神已经听你的祷告，是显出这个证据来。这就是信心的配合，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哈拿，他一听见以利应许他从耶和华来的话语，他就信，信之后他就有个行动，就是脸面不再带着愁容。这就是真正的信心的。所以有人以为雅各书里面所写的注重行为，其他书信是注重信心，所以好像彼此有点矛盾。不，雅各所讲的是一个完整的信心，是把信心解释的透一点，就是信心加上行为才得以完全。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是有信心的行为显出的。然后信心的另一面是指对信仰的信心，对于这一个生命所显出的这种坚信，无论经过多少患难试炼还站立得住。而这样的信心呢，同样是需要有行为。若是你坚信主却对人没有爱，你的行事为人却不能显出这种基督馨香之气，那样的信就是虚假。真正的信有爱，所以这也是雅各书所强调的。换句话说，他所强调的是实际。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对付了犹太人，在犹太中的信徒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在犹太人会堂里面啊，当时他们的聚会里面看见富足的人来到啊，就很热忱招待他，很尊重，看见贫穷人就藐视他。雅各就对付了这一点，然后他又对付了许多富足的人，只知这个自己享受，而贫困的人在那边贫困，所以他对付这点对付得很厉害。然后他又对付了舌头啊，许多人随意毁谤，随意论断人，这个舌头还有对付了行道，许多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也是雅各所对付的，就是那些不行道的人，雅各对付要行道。然后又说出了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呢？真正敬虔是一面他敬畏神，另一面却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范吉发说，那个真正的敬虔是显在他不仅是敬畏神，有敬虔的生活，同时他又有爱心善行。所以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地里面有许多贫困的圣徒们，所以保罗也曾经多次提到这一方面。你看见雅各他是很着重照顾圣徒中贫困的人，很着重这个实际。所以在加太书第二章 保罗形容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雅各摆在第一，雅各、基法、约翰，他们三位是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是当时很主要的三位，和保罗行相交之礼。然后嘱咐保罗说，只是愿意我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所热心去行的。可见你看见雅各他内心所关心的是许多贫困的穷人，他很着重活出神生命之道，活出那个实际就是有基督的爱，他很着重活出敬虔的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当时雅各他就是不仅仅讲道，他很着重行道。然后到了第四章，他就对付了当时以色列中的信徒，就是不要以世俗为友，因为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啊，你会看见在雅各的书信里面，他所对付的是世俗，是人不行道啊，是这种没有信心啊，是这种舌头上所出的问题，还有人凭着外貌断定人，很多这些的情形。同时到了第五章又再次提我们要等候主，要警醒等候主，主就快回来，要忍耐。哦，很多的教训你就会看见，原来这个雅各弟兄他在神面前给神使用的有几方面。第一，他旧约圣经十分的熟悉；第二，他也是靠着圣灵活出了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他的教训里面事实上正是有许多是和主耶稣的教训是很吻合，可见他是融会贯通主耶稣的教训。就像他所提到的信心，还有这个忍耐，还有敬虔，还有行道，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第七章也论到行道，然后信靠信托等候主回来，然后对舌头言语过以世界分别的生活，信心的祈求，这些教训事实上是和主耶稣的教训是很吻合的。所以你会看见他不仅仅是领受了教训，他同时是一个行道的人，所以他很强调遵行，对于不遵行的他直接很严厉的斥责责备。所以在此我们所看见的雅各就是有这个特点。有人误以为雅各是律法主义，就是一味的要求人遵守律法，不，事实上他在这一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是超越律法，那个标准是超越了旧约律法的标准，是讲信、讲爱、讲忍耐，又讲生命的实际。所以雅各蒙神使用，也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留意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他对圣经的熟悉，这也是我们末了世代在各种资讯爆炸的时候，太多的资讯，太多东西天天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无论是家中里面就很多各类的资讯啊、杂志啊、各类的东西，还有借着各种电子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这一种的资讯爆炸的年代，神的儿女需要分辨分别时间出来，把最优先最优好的时间分别出来勤读圣经，读神的话，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不要让这世界把我们仅有的时间霸占掉、消磨掉，以致我们没有空间时间去领受主的话。我们要敬虔度日，要行道，第一件事是先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这是第一，这也是最起码的第一。第二，我们需要领受了主的话之后，常常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你看雅各能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是因为他实在是在真理上有相当的根基，所以在众人开大会的时候，他可以最后总结 并且引用一段很适合的经文，可见他旧约圣经相当的熟，并且是随从圣灵的引导，随时能够讲出最适合的经文，就是满了圣灵的工作。第三，他为何能够这样蒙福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行道的人，所以他本身对于神的道他遵守是很严谨的，十分的严谨。所以你看见他写的雅各书和几处记载他的话语，你就会看见雅各这个人对神的道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很严谨的遵守神的道。他这种严谨的遵行令到神使用他。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一个最大的危机还不是神的儿女不知道某些道理，因为普遍真道上的解开，末了的世代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世代更有福。为何呢？因为末了的世代是承接了历世历代神的众仆人的丰富，所以普遍人的这个知识水平都提高了。在早期能够读到大学毕业的是寥寥无几，但是到末了世代的今天，大学毕业很频繁。所以当人的知识水平提高了之后，人的这个知识上的悟性的吸收力相对强了，以致一个人得救三五年之后，他如果正常在教会聚会啊，他已经听了很多道，并且对那些道的各方面基础上有一些领会。但是可惜的是，这正正是末了世代所潜在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真功夫缺少了。人可以一般来说好像师资且非资，就是许多时候好像知道了，按着他所当知道也是不知道，就是停在一个肤浅的不能深入的，每一方面都是肤浅肤浅，知道一些名词，知道一些基本，但是深入的却没有。这也是末了时代所面对的相同的危机。而在末了时代面对的这个相同的危机里面，你会看见就是神的子民普遍的第一个情形就是圣经不熟。以往的时代很多人背圣经熟圣经，末了时代通常不背，很少背，这是第一个出问题。也是末了时代一面来说科技带给人很多好处，因为人长大从小的学习环境呢都是慢慢很少用背的，用速成法走捷径，就像小的时候很小就用电子计算机，什么都是这样很快的，这一来很少用自己的脑力去心算，就很少训练，也很少用背书，这一来呢什么都用电脑最快的，结果忽略了最基本的动动脑筋去背，结果到长大的时候有一天认识主了要背经了，一背起圣经觉得很困难。但是对于有心爱主的一点都不受这个影响，拿起神的话来如饥似渴背经，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然后有心追求进入。有一个统计显示，以往的世代神的儿女啊读属灵书籍啊是比例相当高，但是今天这个世代神的儿女看属灵书籍的这个比例相对少了。为何呢？因为人的心呢给许多世界东西吸引，缺少如饥似渴。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第一既是对圣经熟，第二多多有属灵的追求。还有末了世代我刚才提的最大的危机就是缺乏行道，很多人知道了却没有去行，今天听了一篇道很感动，感动完之后又变不感动，明天再感动再不感动，到有一天呢心反而是刚硬了，听到感动的道变成不感动了，因为很多都知道了没有新鲜感了。为何？因为没有行道，因为没有去行道，所以就会落在这种危机里面。雅各一生蒙福就是他不仅仅是讲，他本身就活出那个道，是行道的人，所以他很强调行道，他自己就是敬虔的生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同样能够效法主的仆人雅各那样， 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哦专一，是那样的遵行神的道。你会看见雅各他对主耶稣认知是一个前后的不同。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他原来主耶稣生活在他家中30年之久才离开拿撒勒，依人来看他在肉身上以为是大哥做木匠，他以为是这样而已，但是有一天他的观念转了，他认识啊，原来这个大哥他是神的爱子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来暂居在他的家中，他转念了。所以后来你看见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论到我们荣耀的主耶稣，论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可见他对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啊，观念转了，焕然一新了。他认识耶稣是神，是荣耀的主耶稣，他自己称为是主耶稣的仆人，这是在他身上一个转变。并且他的一生就是传扬基督，就是在那里活出基督，也劝勉人在那里活出基督。这也是末了世代神儿女极大的需要。今天我们不仅是懂得那些道，讨论那些道，分享交通那些道，我们今天还需要是活出那些道，把基督活出来。这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活出基督啊。活出基督太要紧了。末了世代的危机就是许多人赤身露体，也就是显出肉体，没有白色的细麻衣，圣徒所行的衣。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效法主的仆人雅各那样，不仅是听到领受到追求到，并且是活出真道。所以你看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他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就是很主要的人物。为何他如此给神重用呢？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十几万人，他这样给神重用，因为他圣经书，因为他与主同行，活出神的道，圣灵使用他。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的是，就是雅各呢，他一直是扶持着保罗，他对外邦人的需要福音他还是随从圣灵的感觉。但是同时雅各也有一个软弱和偏差，他软弱和偏差在哪里呢？就在使徒行传到了第22章，保罗到了，可以说使徒行传21、22章那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见雅各，把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事呢，就向雅各陈述。然后陈述之后呢，在使徒行传21章这里，这个时候呢，雅各反而是建议，他就说，在21章，我们看20节这里，在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住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啊，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是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他们与你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归会，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且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纯归讨己，遵行律法。在这里呢，你看见雅各这个建议是错的，他慢慢带领的犹太人一面是在那里活出基督，活出一个超越律法的标准，在另一边呢，他说他叫保罗带着4个人到圣殿去做洁净的礼，为着免除犹太中的信徒对保罗的这个疑问。虽然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照样是这一个有割礼，因为是在犹太人的里面 但是保罗后来很清楚说，真格里不是在外面，是在心里。真格里是在内心，不是外面的记号。在基督里呢，格里不格里都无关紧要，要紧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当时雅各叫保罗做这件事的时候，事实上是偏离了新约方面的真理。结果雅各这样做，保罗就听从他，带着四个人到圣殿做洁净的礼，后来去献祭的时候就给众人做了。这件事并不美，所以我们也看见主的仆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雅各虽然有他敬虔持守真道这一方面，但同时他却有一点偏差，就是对犹太人去守律法那件事上有一点偏差，是指信主的犹太人。虽然我们外邦人信了主，不是废弃律法，主来是成全律法，我们是活出一个超越律法的义，但是不是去守律法里面许多一些的规条。那些规条比如洁净的礼，我们知道外邦人是因信耶稣，犹太人也是这样，因信耶稣得着洁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不要再靠其他献祭的和其他洁净的礼仪。所以在那件事上就是雅各的软弱。在此我们也能看见一个神所用的仆人没有一个完全，都有他软弱的时候。正像连保罗他在外邦的时候很绝对，但是到了雅各那里，由于在那一个气氛底下，他也一时救了他们，也同样在这件事上是有软弱，所以也去那里准备献祭。所以在此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跟从主的路上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随时需要主的怜悯和保守。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主的仆人马可。马可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有礼貌。马可本身呢，圣经记载他的并不是太多，但是最少我们可以从几处的地方来看圣经里面有关马可的记载。马可的记载呢，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那是从这一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现在来看有关马可的记载。马可福音的在第14章的第51节，他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的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一个少年人就是马可，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当时呢，哇，主耶稣面对捉拿，而彼得呢远远的跟着，马可也跟着，门徒都四散都跑光了，但是马可跟着。结果没想到众人呢捉拿马可，马可是披着个麻布，众人捉拿他的时候，他放弃麻布就赤身逃跑了。这是马可，可见马可一直呢是以少年人的身份在跟随耶稣，当时还不是耶稣的门徒，是他的母亲呢跟随着耶稣服侍主耶稣，但是马可本身是以少年人的身份就在那里跟随耶稣。到了耶稣受难的时候啊，给捉拿的时候他还跟上去，门徒都跑了他还跟上去。由此可见马可对于主耶稣的心是很佛的，他是少年时代就爱主，就佛了要跟从主。你想想看，若不是佛了跟从主啊，一个少年人呢，不必说主耶稣受难了、即便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也不在，主耶稣到什么地方他都在家中睡觉嘛，或许在其他地方玩耍嘛，但是竟然是在主耶稣被捉拿在半夜的时候，克西马尼园那一种最艰难的时候，原来不仅仅是11使徒在那里啊，是一门徒在，连马可也在那里啊，他在半夜也随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以当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在，他一直跟随。所以马可是从少年时代就爱主，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家中有儿女是少年时候或是在座的 有少年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彼此勉励，但愿马可见证就成为你我的激励。少年时代他就跟从耶稣，少年时代他就爱主，少年时他就付代价跟从主，即便面对患难照样跟从。换句话说，他对于主的心是真心，虽然他肉体软弱跑了，但是他真心。他这一次跑了，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接着第二次呢又继续跟从耶稣。所以在同一章的前面呢，在同一章的前面，事实上马可的出身呢是富家子弟来的，所以他的母亲很爱主，他的母亲是十分的爱主。那么主耶稣呢，他就打发门徒呢去预备这一个他逾越节晚餐的地方，结果门徒呢去预备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的那一个地方就正是马可的家中。所以在同一章十四章十二节那里，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有人拿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好，我们预备好逾越节，然后再摆宴席。事实上那里呢正是马可的家中，那里正是马可的家中。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当门徒们这个欢送主耶稣升天，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上来一个楼房，就是马可的家中，他们就在马可的家中呢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彼得给释放出来，彼得给捉拿，天使拯救他，他给释放出来之后呢，马可呢他当时在他家中有祷告，所以彼得呢就往那称呼马可的家中去，在那里正式有祷告。换句话说，马可的家就是初期耶路撒冷一个120人同心合意祷告的地方，然后也是后来彼得被捉拿，教会为他切切祷告其中一个祷告聚会的地方，在半夜都在那里祷告，可见马可也是在那里祷告。然后在彼得后书最后面他提到，我亲爱的弟兄马可，在那里呢提到我亲爱的弟兄马可，他称为马可是在基督耶稣里做他真儿子的马可，是真儿子的马可。换句话说呢，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十三节，我的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提摩太是保罗在基督里的真儿子，马可呢是彼得称为真儿子。可见马可在早期跟从耶稣的时候呢，他一直受彼得很大的影响，然后后来在侍奉主的途中呢，耶路撒冷大复兴开始呢，马可一直是在其中，并且呢他一直是跟着彼得。然后圣经又记载的马可，就是他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一个保罗巴拉巴蒙差遣往外邦传道的时候，后来呢马可也曾经跟着他们，跟着他们呢结果到了这一个庞菲利亚别加那里，马可由于遇到路程艰苦，就离开保罗往耶路撒冷去了。少年人虽然是爱主，虽然是火热要侍奉主，但是由于他富家子弟出身，吃不了苦，所以那次他做逃兵离开了。保罗为那件事十分不高兴，所以到了第二次，当巴拉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就把马可带去了。结果他们带去侍奉，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第十五章最后已经论到保罗和巴拉巴就因为马可的缘故呢，两个就分离了。因为保罗认为不应该再带马可，因为他曾经是逃兵，巴拉巴 一定要执意要带马可，结果两人就分开了。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他和巴拉巴是有亲属关系。即便是如此，青年人的这个马可在起初侍奉主的路上，你看见他不能吃苦，他有软弱，但是他的心实在爱主，所以事实证明，他经过几十年主耶稣兴起反景的破碎对付和所经所历所学习的功课之后，马可呢是越过越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到了保罗最晚年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论道，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早期保罗是不要他同工，因为看见他曾经做逃兵，到了保罗就快殉道了，经过几十年的患难困苦逼迫的时候，保罗最后的结论是，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可见在使徒行传的末期，就是教会遭遇大捆锁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连保罗的同工很多都离开他，在亚细亚的人许多都离开他，迪马贪爱天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但是他反而觉得马可是新一代忠心的使徒，所以他对提摩来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也带来。我相信保罗有这个临终的这个未尽的话要向马可这个嘱咐，你会看见马可也是忠心爱主，是可以说是新一代那一代的使徒们过去之后，新一代起来的使徒们，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马可，他是在大患难逼迫的时候照样忠心爱主，并且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可以说是彼得的福音，他从彼得听了耶稣基督的所言所作所行，然后马可本身他也跟从过耶稣，虽然是少年时代，但是他是把耶稣的所行的一切写下来。短短的16章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太多主耶稣所讲的道，但是却是把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神迹奇事写得最详细。他所写的是主耶稣仆人一生殷勤侍奉，然后马可的一生呢，他也是效法了主耶稣，正如他所写的福音书，他也是殷勤侍奉主。你会看见才是一个少年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大复兴里面有份，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有份，主耶稣复活每一个聚会他都在里面，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大复兴每一次的聚会祷告他都在里面，然后到了使徒们给捉拿，在白色恐怖底下他也半夜在那里祷告，然后在使徒们开展到外邦，连保罗和巴拉巴福音传到外邦的地方，这是最早期的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还没有知道这个差派的时候，马可已经有份力在外邦福音的广传。虽然他有软弱，他逃兵，但是你会看见他那一个火热侍奉主的心是没有改变。所以后来经过那一次软弱，我相信他悔改，他第二次跟从巴拉巴到外邦各地传道，这一传道就一生了。所以后来马可很少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原本有一个大的房屋，舒适的环境，因为他出生是富足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一个好像富家子弟这种浪费光阴的情形，没有像二世祖那样，他没有，他是忠心爱主，刻苦耐劳，到外邦传道，跟随巴拉巴到各地传道，到了使徒时代末期遭遇大逼迫的时候，事实上他在很多传道的事上是帮助保罗，和保罗同工，后来就是和保罗同工，所以在哥罗西书那里就是提到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保罗也问他安。你会看见到了最末期，保罗还要邀请马可到他身边，并且主也托付马可写了马可福音。 可见在他的一生是多么殷勤忠心的侍奉，这一个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实在需要看见，就是少年人马可一生侍奉主到晚年，忠心给神使用。虽然圣经说有钱的人要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但是在此也让我们看见他是富足的家庭长大的，他却不是像当时曾经有一个少年财主到主耶稣面前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没有，这一个马可他能够这样，由于他的母亲很爱耶稣，是一切为着主耶稣，所以马可也是从小都是如此，他的家庭是开放的给教会聚会，面对逼迫捆锁的时候教会站在一起，自己也为着耶稣被十字架跟从主，并且一生侍奉主，到外邦各地开放漂泊受捆锁受逼迫在所不惜，这是使徒马可。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末了的时代主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少年人，不仅青年人，是少年人。回想我个人，就是在少年时代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奉献给主，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把一生奉献给主。哦，主许多时候得着我们是在我们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得着我们的心了，幼年的时候就得着我们的心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暑假都是除了做功课之外就是在背经，主要的经节就是背起来，就是看属灵书。哦，主总是要得着我们，少年的时候就给主得着。所以今天在祖国大地有许多的中学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就爱主跟从主，像马可那样，然后一生侍奉主，甚至有一天给主打发，给主拣选，给主使用，给主打发，把福音传到遍地。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并且你看见跟从主的马可，神给他智慧啊，他能够把福音书写出来，写得那样丰富，因为跟从主，神成为他的智慧，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智慧，又因为跟从主，主耶稣的所言所行的每一方面都活化在他脑海里面，影响他的一生，叫他一生所走的都是活出基督，尽管有软弱继续跟从，继续忠心到底，这是使徒马可。并且借着福音书你会看见他一生就是在外邦各地广传福音，把福音带到普天之下。在此我们也看见马可属灵生命的学习，你看按照原来来说保罗曾经拒绝他，巴拉巴也因为不带他的缘故和保罗彼此意见闹翻，大家分道扬镳，但是分道扬镳这样，但是你会看见马可没有因为这件事和保罗过不去，到了后来好多次和保罗一起同工，并且保罗在晚年的时候还叫他来，他还听从，可见马可是很活在生命的里面，很顺服，很有学习，正如他的名叫礼貌，他很有属灵的这个学习，谦卑顺服。虽然他曾经软弱逃兵，后来这个保罗在晚年扶着他同样是听从，你会看见他活出生命的光景。所以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求主得着我们像今天在雅各那一方面注意属灵的生命，敬虔的生活，活出基督，又像马可那样殷勤忠心，从幼年的时候就为主摆上，在所不惜一生传扬基督，见证基督，正如他福音书所表达的，就是高举基督，传扬基督，也活出基督，是仆人的样式。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都有回头的亮光。主耶稣啊，叫我们都给开启。亲爱的主，还是恳求你哦，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雅各那样，那一种过敬虔度日，在言语行为信心忍耐爱心都活出基督， 并且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里面，不仅做一个听道的人，并且做一个行道的人。主啊，给我们恩典，哦，也求主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马可那样，能够殷勤忠心的侍奉你，并且在侍奉途中不断给对付给破碎，以致能够更活出基督，有基督哦，这个啊，属天的美都活出来，并且有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孩子，把所有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感动我们无数的青少年趁着年幼来奉献给你，一生侍奉你吧。孩子，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与你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